院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我家
也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哦。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我们的用药安全系列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了。再次的告诉空中的好朋友们，我们这个单元呢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合作，我们会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的时间呢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要来聊一聊，来谈一谈这个足部，也就是脚的哦，霉菌感染的问题，还有药物的治疗。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候补理事萧于凯药师呢，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欢迎于凯。
Hello， 大家早。早姐早，
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早于凯早。看到于凯就会很有精神哦。我要形容一下于凯的那个整个的感觉好不好，他就像一个健康的阳光运动男孩。你喜欢运动对不对？
对啊，也蛮喜欢的。
嗯，因为你晒得蛮黑的耶，
就不太防晒。
你喜欢阳光直接照射的感觉。
对啊，
你喜欢夏天啊，夏天的阳光
是过热也不好啊，就是适中就好。像我们运动也都会比较偏早上，要不然紫外线太高的话，其实对皮肤也是一种伤害。
是，没错。好，那我们今天当然并不是谈到这个皮肤紫外线的一个伤害。我记得上次在文静药师的分享当中，特别的聊到了，其实现在不只是室内室外，其实都有所谓的紫外线的伤害，对不对？所以防晒的工作，不管在室内跟室外，都是要做的哦。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的就是足部的霉菌感染的问题了。我真的要问一下于凯了，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的困扰，而且是很不好意思开口的那个困扰。
对啊，就是可能
不
好意思开口，也不想让别人知道，
对，
就是自己有这个病症这样。
对，因为我们提到霉菌感染的时候就会想到那个香港脚。
对啊，
对不对？但是霉菌感染不只是香港脚吼。
对啊，很多种，像最近广告比较提到的就是灰指甲啊，甚至汗斑啊，那些也都是霉菌感染的一种。
是是，哎，为什么我就很想问，为什么最近一直会谈到灰指甲啊，于凯？
可能早期是比较少灰指甲治疗的药物啦，那最近可能有新研发一些啊，甚至有一些医疗器材，所以就是他们就是。其实大概就我们在社区药局看到，可能老人家十个里面可能六七个他的指甲都会有那种过度增生变厚的情况。
对，
其实那都是灰指甲，只是年长者他们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治疗，就是甚至就一直放着，那可能会导致指甲跟皮肤的霉菌就是一直交互感染。所以其实现在会比较宣导，就是需要你的灰指甲是需要去治疗的。虽然说它治疗不光是美不美观的问题，它是有可能会传染给自己的脚的皮肤，甚至家人啊。那在糖尿病病患的话，它更有可能导致糖尿病足的产生，这样。
是是，它灰指甲不治疗会去阻塞那个皮肤，是不是？
倒不是阻塞皮肤，因为它灰指甲是指你霉菌去感染你的指甲。那霉菌当然它不会只停留在指甲附近，它也是会跑到皮肤上，所以你灰指甲没有治疗好的话，就是你整个鞋子包覆的时候，你的霉菌都有可能扩散到你的皮肤上，那就会变香港脚。
哦，所以它如果霉菌感染的进程的话，就是灰指甲不去注意，它就会成为那个香港脚。 会扩大那个范围，对不
对,
对？
或者香港脚有可能变成灰指甲，这都有可能的。
我以前以为说那个长辈朋友这个年长之后。脚趾头一定会变成那个样子，因为我自己以前的爸爸就是这样子，然后剪那个指甲的时候很难剪，很厚
很厚，有的是真的就是单纯的增生，大部分很多都是灰指甲的病程这样，
是是，好，所以呢我们要言归正传了哈，特别邀请到语感药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谈一谈这个霉菌感染的问题，它不只是会造成香港脚，还有所谓的灰指甲的问题，是一般的朋友们会去忽略的，对不
对,
对，所以我们一开始要认识这个霉菌的感染，到底什么是霉菌？于凯，
霉菌其实它就是一种俗名啦，大家的俗称这样，就是一般会在物品上表面形成一些菌落的种类，那些都可以称作那个霉菌啦，对，那它的真正学名叫做真菌，它其实是微生物的一种，它的大小比细菌就是略大数倍这样，然后它其实就目前已知的话，它其实可能有6到8万种之多啊，那它对于地球环境的进化啊，或者是一些食物的生成啊，就是比如说产生一些像酱油类的发酵那些的，酵母菌那些的，那些都是，
也都是霉菌，
对，都是等于是算是俗称的霉菌的一种啊。
它跟我们脚部感染的那个霉菌不太一样，因为很多种，
很多种，就是它只是大家的俗名，它其实就是真菌类。
那我们常说那个发霉也就是那个霉菌，
也是那霉菌，对对对
好，这样比较好理解， 对,
对
不对，
容易，很多种都是，对，
所以如果简单来说的话，那个香港脚跟灰指甲就是我们的足部有发霉的状况，是不是？
对，没错，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是不是以台湾的那个天气来说，它比较容易有那个霉菌的滋生啊？
对，因为其实霉菌它就是就是喜欢长在潮湿温热的环境，那台湾的天气就是比较偏向潮湿啊，尤其是热一点的话，大家容易流汗，流汗的话就是闷热，闷在一起的话就是更适合霉菌的滋生，这样
是是，特别是我们的脚部有没有，
对，
都包裹在那个鞋子里头，
对，
外头又热的话，
对，
好，
啊，
那闷热，
对，
那会流汗，
对。
特别是有些人的脚底哦，跟手心都特别会流汗的，
对对对，
就湿湿的。如果闷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其实就容易让这个霉菌滋生了。
对，让霉菌更容易繁殖啊。
所以如果没有特别去注意的话，它可能会引发这个香港脚，甚至是灰指甲的一个问题。
对，就会感染上去。
哦，了解了。这个霉菌感染，它一定会痒吗？这个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我自己有看过有一些人，我就觉得。他脚底就是感觉就是像那种皮屑很多很多，
对，
可他就是不会痒，他就觉得他不是香港脚，
这倒不一定啊，因为痒其实就是真的比较偏向个人主观的感受，有的人这情况有的人很痒，有的人他不太痒，但实际上脱皮脱屑其实它就是典型的霉菌感染的在皮肤上的一个症状啊，那一般可以大致上分为大概4种啊，像是脱皮型的啊，水泡型的，甚至糜烂型或者是角化型的，那脱皮型就是只说它在脚趾缝啊，或者是脚掌面，它有一些的脱皮，
一整面这样子，脚底那面，
对，或者是局部的屑的那个脱皮，对。那水泡型就是会产生一些群生的水泡啊，然后糜烂型就是可能 maybe 你水泡破了之后有点烂烂的水水的那种感觉，
有水泡型哦，
也有水泡型，就是小小的水泡。
那个小颗小颗，
很小粒很小粒，然后不会是只有一颗啊，通常都是群聚，就是很多颗很多颗密集，然后也会很痒。那角化型就是等于是指你脚掌面的角质就是增生，过度增生这样。对，那个也通常也就是一些霉菌感染。
角化型是不是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人的脚底或手掌会有那个凸青的一块黄黄的那种是角化吗？
那个是角化没错，但是那个倒不一定是霉菌感染，因为那个有可能是过度的摩擦导致皮肤的增生，像我要简单讲，那可能是一些鸡眼啊，或者是
对那种东西，
对，那个就是只是局部的过度，但这边指的可能都是范围会比较大一点。
那我们怎么知？你看刚刚于凯提到了，其实如果是霉菌的感染啊，它就包括这么多型，什么脱皮型、水泡型，还有那个什么角化型，还有什么
糜烂型。
糜烂型，刚刚我们也提到糜烂型了吗？
都提
了。哦，有提的。所以有这么多型，我们怎么确定它到底是不是香港脚或者是霉菌感染？
当然如果
有些症状吗？
确诊的话就是其他这边就是比较常见的症状，如果真要确诊的话当然还是需要经由皮肤科医师来确诊了。那一般如果民众他自己到社区药局他需要寻找一些指示用药的话来舒缓他的症状的话，我们也是大概问一下他有没有这四种类似的症状，可能有的人他只有一种甚至并合并有两种啊三种，那我们就可以粗略怀疑他有可能是霉菌感染，那可以使用一些抗霉菌的指示用药让他去等于是一个疗程的差，那看有没有得到一些改善这样。
是是，瑜伽你那时候有提到说其实痒它并不是因为每个人的感受度不同，所以我们无法从痒这个症状来判定它是不是得了霉菌感染或者是香港脚的问题。
对没错，因为你湿疹啊甚至过敏这些也都会有痒的症状。
嗯哼哼，你在药局的前线的时候如果有人来问说我足部有一些的问题那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会请对方把那个脚给你看一下吗？
对，我们通常就是会看一下脚，因为你痒的话如果你痒在指缝间那它又有那种水泡的糜烂，那个几乎就可以很典型的确认它就是香港脚。那如果它是痒在脚背上那一颗一颗或者一小片的那个比较像湿疹啊，其实虽然我们专业不是诊断但是其实看久大概可以稍微判断，那在就是建议培选他们就是选择药物的时候也可以稍微帮他就是做个区分这样。
嗯，其实香港脚大部分是在脚底比较不会在脚背上啊，这也是
脚背上就不太对不对，就是可能他的脚背上痒有可能是过敏啊甚至什么虫咬啊甚至湿疹之类的这都有可能性。
是，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如果在那个最近天气一样都是非常热或者是潮湿的一个状况的时候，自己在这个脚的部分有任何的一个困扰的话哦，就是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啊，我知道很多人不好意思，明明就自己都受不了了，而且还会有一些痒的状况的时候，就不去做治疗。其实不去做治疗，是不是会有一些的后续的比较麻烦的状况发生？
当然一定啊，就像我们遇过病患，就是就像我要讲姐讲，就是可能就是痒到他不好意思来找，但实际上他的皮都已经被他痒到抓破，
对，他会抓破，
对，
红红的，
那抓破都有可能导致二次的细菌感染，细菌感染导致蜂窝性组织炎，这个也都不是很少见的事啊，甚至有一些比如说糖尿病病患的话，他们免疫力比较差，那个一个小伤口都有可能导致后续治疗上的延误啊，或什么那些的。
是是，大家有知道哦，其实这也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我们只要治疗完成我们就可以远离那个霉菌的感染。
对，
那特别是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糖尿病患的朋友们，如果有这个香港脚的问题或霉菌感染的问题，一定要接受一些的治疗了，因为你有痒的状况或者是有一些破皮伤口的时候，它就会影响我，因为糖尿病患它的一个伤口很难愈合，
对啊，
所以尽量不要有伤口。
对对对，
那再就是霉菌感染，就药师的一个立场来看的话，其实他真的要做治疗哦。
我们会比较 prefer 就是要去治疗了，对啊，当然我们有一些灰指甲的病患，他们会觉得就是只是美不美观问题，他们就因为目前治疗上，尤其电商广告那几种都会单价都会比较高了，所以可能会导致民众在治疗上会有一些就比较排斥。那如果健保上当然有使用一些就是也是抗霉菌药物，只是在疗程上或者是使用频率上他们要比较多次，但我会建议民众也是可以去就诊，那拿健保的药的话可能也比较不用自费到太多钱这样。
就是药师的立场对于这个霉菌的感染的部分还是建议您要去做一些的治疗。那目前如果以这个灰指甲来看的话，不管是灰指甲还是香港脚，其实基本上都要做治疗，因为它都会互相影响，会互相的感染的哦。那其实你也可以进到皮肤科当中由医师来做一个诊断，就有健保的一个
给付的药物。
好，要不然就是你可以透过我们的药局药师的一个建议，这算是指示用药。
对，目前很多都是指示用药，对，外用的霉菌药。对，
是是，了解了哈。因为我自己也是认识一些的朋友，就像那个于凯提到，就是他觉得不会痒，他可以跟大家和平共存。可是问题是跟你自己和平共存，我们很担心的是周围的人会不会被传染。有时候一家子，我曾经遇到一个朋友，我就分享一下，因为他 他就提到说他前些时候就是不知道几年前他就是在治疗香港脚，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说哎，那、啊、你怎么会得香港脚？我穿了老公的拖鞋啊。他就说他又被传染了。所以变成说家里现在有人有一些脚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会特别的就是哎，这是你的拖鞋，专用拖鞋，你不可以穿其他人的一个拖鞋。哎，到底这个观念对不对啊？
当然是可以减少比较大的风险啊，但实际上也不至于说我们一穿到比如说香港脚病患的鞋子啊或拖鞋马上就会得到香港脚。因为你霉菌的感染，第一个你要足够的霉菌量，那、啊、另外一个要长时间的就是 touch， 长时间的接触、然后才甚至你自己抵抗力如果够的话也不一定会感染。所以其实它是要你说天时地利人和也没错啦，就是不会说我一接触到啊我就吓得要命，这倒也不用这样。
哦，就是这个中奖的几率呢要天时地利人和，
对对对，
那如果中奖
的
话呢就是你太幸运了齁。没有啦，我还是希望就是其实大家自己有霉菌感染的时候还是做一个治疗会比较好，其实不只是为自己也是为了自己的一个家人，
对
不
对，
对， 对。那刚刚于凯你提到长时间的接触是什么？就是你穿着人家的那个拖鞋或者是地板那个时间非常的长才有可能，是不是？
对，就是等于说霉菌一直上去啊，然后时间就是你只穿一两次，如果就是家人有在分开的话，其实就是偶尔误穿到的话，那几率不高了。那当然，我家人都完全都没有分开的话，那其实就是比较容易，有可能就是我们其实都共穿。
对，
就是你长时间有可能都是穿到那个有霉菌的鞋子的话，那就是比较容易会感染到那个香港脚。
嗯哼哼，那如果是经常清洗拖鞋呢？
那当然就可以避免掉，因为霉菌它其实是可以把它就是清洗掉。
是是，那个穿着袜子再穿一不小心误穿的那个香港脚人的有霉菌感染的鞋子。
也都会比较减少那个，减少那个感染的，对，
因为你皮肤没有直接接触嘛。
对啊，但是袜子也会建议就是要常替换，就是减少了就是感染香港脚的风险。
是是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这个外出到其他的地方，并不是穿自己专属的鞋子的时候，像我的话，我就会比较担心，所以我都会穿着袜子。
对，
回去的时候袜子就会脱掉了。好，要不然你有时候那个你去到别人那边，你会不好意思你这么的敏感啊。
哦，对对对，
你自己带了一双拖鞋蛮奇怪的。
对，没错。
我曾经有过就自己把拖鞋拿出来了，可是真的是蛮尴尬的。
对啊，会比较
好，这是题外话啦。这基本上要告诉大家的是霉菌的感染不能够轻忽，还是要做一些的治疗。那现在霉菌的感染的部分治疗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它大致上都是使用抗霉菌的药物，就简单来分就是局部外用的或者是口服性的。那局部外用的话，它就是等于说你哪边痒，你就是擦的范围就是稍微再大一些。那可能有的时候医师啊或者药师会建议使用到复方的，比如说有一些类固醇，它可以压制你霉菌感染的一些免疫反应啊，甚至痒的，它也都可以治你的痒。对，或者使用一些抗生素，比如说你霉菌已经抓破有伤口，对，就可以combine这样使用。那口服就是单纯的抗霉菌药物，那因为这个目前都在医师处方了。而且它是经由肝肾代谢，就是需要监测你的肝肾功能，
是，
所以如果真的是局部治疗没办法的话，才会再使用到口服的。
哦，所以我比较没有听到口服的耶。
对，
所以大部分就是会用到口服是因为说它的症状比较严重，而且它单单靠这个外用药是没有办法抑制霉菌的增生，是不是
失败啊，或者是治疗的效果都不太好，医师才会建议这样。
是是是，那在那个治疗部分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啊？我曾经去药局问过，药局好像有提到说，你如果开始使用这个外用的药膏的时候，你一定要很规律的使用，而且中间，比方说你必须使用几天，然后你不能随便乱停。
对对，因为霉菌它抗霉菌药物使用都是有一个疗程的啦。我们一次就等于把霉菌就全部都治疗好，把霉菌杀光，不要让它就是。OK， 我把霉菌量压低了之后，可能 maybe 我症状比较缓解，那我就停药。那实际上它很容易，比如一达到霉菌适合增生的环境之后，它马上又增生。所以我们会比较 prefer 就是你一次就把它完整治疗好，那这样也当然也是减少那些霉菌有可能有抗药性的发生这样。
哦，是是，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哎，自己症状好多了，
对
不 对？然后你。什么差个五天你就停了，
对，
反而让这个霉菌它就越变越强壮，
对，
它就容易滋生，它会有抗药性，
对，
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下次你再用这个药的话可能没有办法抑制霉菌的增生。
的确，
好，这个是在治疗霉菌感染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哦。那在用药部分还有哪些是需要提醒大家的呢？
就是就像美华姐刚刚讲的，其实最重要的真的就是你要完整的治疗这个疗程啊，就是中间尽量不要停药。那另外的话就是它的剂型当然分很多种啊，包含一些乳膏啊、抹的那种，或者是有些喷剂啊，甚至外面有一些市售一些就是泡的，它都有各自的好处啦，就是喷的可能就比较清爽嘛，对。那当然我们会建议就是你整个脚做个完整的清洁之后擦干之后再去使用你的抗霉菌药物，那浸泡型的话有可能它是一些比包含水杨酸或酸性类的话，那可能要注意它的时间
哦，
对，你泡太久的话可能就是皮肤都整个都变薄，就是它适量就好，时间是它可以让你的脚质比较软化或变薄，但是你泡太久就是太薄也不太好，就是过于不及这样。
是，哎，为什么治疗那个霉菌它要那个去除？你刚刚说那个脚质要变薄啊？
对啊，就像竹爽或什么，它其实你脚质变薄之后，当然你第一个抗霉菌药物比较容易渗透进去，另外脚质它有一点会，你可以想象成它是霉菌的食物。所以你比较厚的时候，其实它就是越多食物来源，它就是长得越快这样。所以你把它变比较薄的话，就是对于在治疗霉菌上有一些帮助啦。对，
这个是不是在那个角化型的朋友们可能就需要去软化那个角质？
对，软化或者是让它变薄这样。
欸，所以于凯，这个治疗霉菌的药物的使用，其实也要看是哪一型，它就会适合用哪一种的药物哦。
对，当然，如果这个病患他完全都没有角质增生的情况，他就单纯糜烂型或水泡型，拿那个水杨酸去给他使用的话，其实非常不适合，可能导致他伤口在更恶化或者是变大之类，那都不太适合。
欸，我觉得在于凯的分享当中，我自己会比较建议的就是，当然你自己觉得应该是属于霉菌的感染，但是你又不知道是哪一型，好，那当然就医去做一个检查，
对，
好，由医师来做判断，或者是我觉得像于凯你那时候提到的，就是你到药局的时候，把那个脚拿出来给药师看一下，
对，
大概的一个状况，你们才能够提供适合的一个药物哦。
对，没错。
这是一种方法，建议大家了。再来，我们最后还是请于凯好不好？对于这个，当然预防胜于治疗啦，那当然发生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治疗，那我最重要要了解一下如何去预防，不要产生这个香港脚，不要有霉菌的一个感染，也不要有灰指甲的一个增生。
对，当然第一个每天清洁你的双脚这是一定的，然后保持足部啊或脚趾之间的就是干爽啊，然后袜子的话尽量一定每天都要替换，多替换，甚至比较容易流汗，甚至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多换下来，
一天不要只换。对，
如果
你
真的很容易流汗型的话，其实你多换几次也是减少你那个霉菌感染的，然后一些透气的棉质袜都比较适合。然后如果真的很热的话，可以穿一些比较透气的鞋子啊，或鞋子不要绑太紧。对，那这些都是一般要注意。那糖尿病病患更不用说，你每天可能都要检查你的脚，就是是不是有可能有伤口或是感染这样。
是是是。那这个如果脚比较容易出汗的朋友们，那你又没有糖尿病的朋友们，就是是不是像你一样穿凉鞋会比较好？我看到你穿凉鞋
啊。我本人也很怕感染的。
我问一下，是不是穿凉鞋会比较好啊？
对啊，就比较干爽啊，
比较干爽，
舒服啊。
因为凉鞋的感觉就等于穿拖鞋嘛，像我们有时候在办公室，我们就直接把那个鞋子给脱掉了，然后就会穿着不是鞋子脱掉换成那个拖鞋。我觉得真对，我觉得真的，你一整天哦，把那个鞋子脚闷在那个鞋子里面，其实真的是闷热啊。
一定，就像你在冷气房，其实也是一直会有脚汗或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好，这个是我们于凯做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每天要清洁脚，
对，
保持皮肤的干爽，鞋子不要穿太紧，然后袜子要勤换，容易那个流汗的朋友们，你就自己包包也是就多背几双袜子嘛，好，就把它做一个替换。还有呢？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比如说到公众的游泳池啊，或者是那个卫浴的设施的话，就是如果你可以方便带个拖鞋的话，当然就是就可以自己穿自己的拖鞋了，这样也可以减少的。
要带自己的拖鞋，其实现在拖鞋都很轻，很方便带。
没错。
还有呢？
还有就是可能 尽量如果真的脚有痒的话，也是尽量不要用手去抓，如果可能抓破啊，会导致那个感染，甚至你把霉菌带到其他地方，这个都有可能。
哦，真的吗？
对，霉菌它，就是你比如说你这边脚抓一抓之后，你再抓到哪边，如果就是增加那个风险带过去，导致那边感染，霉菌也不会只在逐步上而已啊。
哦，好，就是你东抓抓西抓抓，痒的受不了的时候，你又没去洗手，你又去摸了身体的某一些的地方，
对对，
好，就容易在那个地方也容易，如果达到一定的数量的话，
达到一定数量或者是霉菌容易滋生的话，也是有可能感染。
好，那在还有什么日常生活当中爱注意？
差不多就安尼，
就安尼吼。好，我最后再问一个啦，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霉菌感染香港脚不一定会痒，
对，
对不对？那会不会臭？
臭的话到，其实臭的通常都是因为可能是汗水过多了，
所以不一定是香港脚。
对，但是你因为你汗水过多，然后细菌或者是去分解那个味道，导致有以为汗水过多，其实你就容易。有香港脚，所以其实你会觉得好像，哎，这个脚很臭，但实际上它又有香港脚，但实际上不一定，就是你脚臭你就一定有香港脚，这倒不一定。
哦，没有绝对的关联性，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互相，就是你汗脚汗多，然后你袜子不常换，脚就容易臭，那在霉菌更容易滋生。
是是，所以基本上如果真的脚容易发臭，我们并不是说你有香港脚，反而是建议你就是外出的时候就多带一双袜子去换，就代表说你发臭了就是因为太潮湿了，
对，
对不对？让它有那个就像我们流汗嘛，汗臭味一样，
甚至鞋子里面可能也过度潮湿，就是天气比较好都可以拿出去曝晒一下，让鞋子里面霉菌就是减少它的量这样。
哦，刚这样子，那个于凯又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不只是脚要注意，我们的鞋子的一个干爽也是要特别注意的，
对
不对？
没错。
好，天气好的时候拿去晒一晒啦，特别是经过那些大雷雨的话，
好，
我们的那鞋子里头可能会潮潮 的。
好，
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于凯药师在空中的一个分享哦。那希望大家可以这个避免霉菌的感染。好，那如果真的有霉菌的感染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就医做个治疗，不要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的一个生活了。那大家有任何的一个用药的问题的话，记得要善用的是我们的医院或社区药局的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哦。另外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的时候，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于凯药师。
好，谢谢华姐，谢谢大家。